我们菩提之夜要到了，我们常常也讲菩提这个字，那到底这个菩提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菩提心？那我们什么是菩提心呢？大家好像很熟悉这个名词，但是它的深意、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一般说菩提心呢，就是成佛的心，或者是说希望成就像佛一样的这种大觉悟的一个心啊，因为菩提的意思是觉，也就是觉悟，所以换句话说，希望成就像佛一样的大觉悟啊。那如果说佛菩提就是佛的觉悟，佛的觉悟呢，在中文我们翻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有的人诵经的时候常常诵到这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翻成中文的意思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佛的最大的觉悟，也就是最大的觉悟啊。那所以这个是梵文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它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最高的觉悟啊。那所以所谓的发菩提心呢，也就是以佛菩提为理想，也就是说希望达到像佛一样的无上正等正觉。那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发誓或者这样子的一种大愿。那希望像佛一样的能够成就正等正觉。那佛的正等正觉呢，其实不是只是智慧而已，它还有包含慈广这个圆满的慈悲，所以它是发心为利益他人啊，而求正等菩提，这样子呢叫做发菩提心。所以简单的说，我们说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它包含了这两方面，一个就是以佛为我们的模范，要以有这种强烈的一种欲求，希望达成像佛一样的圆满。但是为什么要达成像佛一样的圆满呢？就是为了要能够帮助众生。所以这两者并起来，才叫做菩提心啊。如果一个人他说我希望像佛一样的圆满，但是他没有想要帮助众生的心，那其实这个还不是发菩提心啊。好，怎样的菩提心才稳固呢？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有些人发菩提心没几天就退心了啊。所以发菩提心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些人呢是像说，在佛陀时代啊，有的看到佛哇，像好庄严啊，太殊胜了！佛的这个这么庄严，这么清净，我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像佛一样，所以他发心啊，发心向佛学习啊，他就发心。那这个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呢，他是见到佛的神通威力而发心啊，就像在佛陀时代啊，这个或者是说这个在看到大菩萨他们的一种很能够有很大很殊胜的能力去帮助人啊，感到非常的崇拜而发心。还有呢，有的就是看法会的庄严，听到如来的这种声音啊，这种圆融的声音教化而发心啊，所以也有看到就是法会很庄严。所以在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比如说到哪个道场去法师的声音非常的美妙，他就非常很喜欢，就常常喜欢去参加法会听诵经啊，自己也喜欢学习啊，这样子而发心的也有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身在佛后的，就像我们这样子啊，听到佛弟子的这个讲经说法啊，诵读经典啊的这种殊胜而发心啊，那或者是那有一些是听了自动发心，也有是有的是被劝发心的啊，就像我们大家很多时候，哎，你这个像我们鼓励大家来参加 Univers 啊，大家来这个学习佛法啦，希望大家慢慢能够菩提心增长啊，就被劝这样子来的。有一些是自己接触到一些事情而发心啊，那这样子都是不是不好哈， 但是这样子的发心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发菩提心呢，是要以佛的无上正等正觉为理想啊，着重要完成佛的殊胜功德而发心啊。但是如果缺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那就有时候会比较这个容易不圆满，容易退堕。就是如果悲愿不够强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悲心不够强，只是说啊，看到佛的相好庄严而发心，但是没有那个悲愿在里面的时候呢，这样子的这个菩提心有时候不会很巩固。当然，如果说看到佛的相好庄严而发心作为起步，然后过后透过佛普呃这个透过这个学习过后呢，慢慢发起悲愿，那也还可以。但是如果一直停留在说哦，我很喜欢那个相好庄严，我很喜欢那个相好庄严的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愿心呢是很容易退堕啊。所以呢，经灵常说菩萨是从大悲升起啊。所以这个是说到菩提心发心呢。发菩提心都是发菩提心，但是有的会稳固，有的不会稳固，那就是跟他自己这个发心的内容呢，这个动力呢很有关系啊。好，所以呢，要悲愿发心的呢，是就是说他自己透过了解，打从内心真正发出一个大悲的心愿啊，这样子的呢是会比较稳固一点。那这个发心又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看到就是自己学习佛法过后，感觉到佛法身的殊胜啊，那不单单现实世间啊，这个人世间当中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比较安乐，然后还能够引发出世间啊，最后他像解脱成佛啊，那所以感觉到呢，这个佛的正法呢是非常的殊胜，唯有佛陀的正法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帮助众生。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感念佛教法的殊胜，了解到它的重要以及伟大，就想说我们这个世间如果没有正法的话，那人的思想越来越糊涂，越来越混淆，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奇奇怪怪的思想，还有明明看是不对的，他们总觉得是对的。明明知道说，像我们说现在疫情的情况，我们知道说，从医学科学的角度的分析了解到说，要保持隔离，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是我的自由，我不要戴口罩，我不要保持距离。那这样子的人多的时候呢，你就没办法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变成那样子的人是正常的。你这个戴口罩的人是不正常的，会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正确思想的人少，不正确思想的人多的话，那就这个世界呢就会变成颠倒。那这个颠倒过后呢，他们在制造自己在制造造呃这个给自己带来苦果的原因呢？还不知道，而且还非常的，这个固执的在执行的时候呢，那这是很苦的。那所以菩萨呢，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就了解说，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知道因果法则，知道怎么随顺无常之流，培养善的因缘去慢慢的提升改变，让我们制造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大家都是颠倒的思想的时候，那真的是 就是一直越堕，越来越堕落，而且越来越苦，所以就不忍圣教的衰微，因为如果圣教衰微的话，那众生的苦就很难救了，而且这个众生呢，不知道怎么解脱。就像我们说，如果说佛法一直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正法越来越衰微，这个不正确的教法越来越兴盛。比如说佛法已经没有人要说法了，大家只是在那边求这个拜佛，拜佛只是拜祈求，然后甚至呢里面用了很多这个不是佛法的方法，比如说就用一些算命啊，或者是说这个念咒啊，或者是说用一些不是正法的方法呢，来认为是佛法来解决问题的话，那就这个佛法呢就越来越不健全了。因为佛法的特色就在于智慧，所以没有佛的正法的话呢，那这样子这个我们的世间会越来越苦，到最后呢，大家可能在历史上知道说，在2000多年前，2600多年前，曾经有一位智者，他知道什么是人生苦的原因，知道怎么解决。但是如果佛法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已经没有人再去说苦集灭道八正道，然后只是说哦，你这个你生病吗？好，你去烧这个符水去喝就好了。然后你这个有什么问题吗？那你就这个去拜一拜就好了，这样子。然后不知道说原因在哪里的话呢，那这个会给我这个是很苦的啊，这个世界呢就越来越黑暗了啊。所以呢，就有人呢发菩提心呢，要像佛一样的有大智慧之光啊，他不忍圣教的衰微，着重于护法。而发心，所以他要精进的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希望能够帮助正法不断的延续下去。有正法延续下去，有人能够学习到正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这个世间还有一点光明，人还能够知道说怎么解除苦啊，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不忍圣教的衰微，而着重于护法。发心，那第二种人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在这个比较能够比较感情方面呢，比较能够去感受到众生的苦，所以他不忍众生的苦恼苦迫就看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时事混乱民生的艰苦，想要帮助，那想来想去怎么帮助呢？都还是这个。不能彻底唯有学佛成佛，能够真正的体帮助众生这个不单这个生活上在环境上的帮助，那更重要的能够在他们的心灵上给他们帮助。所以这个是不忍众生的苦恼而发心一个是不忍正法衰微而发心，另外一个是不忍众生的苦恼发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这个是了解过后，打从自己的内心发起来，不忍心看到正法衰微，一定要不管怎么艰难，我能够尽一分的力量，我就尽一分的力量，让正法能够延续长久一点。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不忍心看到众生苦恼，又明明知道他们这个苦就来自自己的贪嗔痴，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呢，从言众生苦呢而发心啊，所以这两种发心呢，来自于深刻的智慧以及悲愿而发的，所以而且是透过自己的了解，从自己的心里发出来的，那这种呢是比较坚强有力，比较这样子的菩提心呢就会比较稳固，也比较容易成就啊。所以这个是说到菩提心引发菩提心的原因。那菩提心呢，在大乘佛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大乘佛法， 所以一个人说哦，我喜欢佛的这个智慧，他一直研究，但是他没有菩提心的话，其实也不能说他是在学这个学这个学佛，那更不能说他是如果说他研究，比如说华严经啊、法华经啊、大乘的经典，但是他只是在研究，他没有那个菩提心在里面，也没有慈悲智慧在里面的话，那只能当成学者啊。所以这个我们很修学禅定、修学智慧啊，做慈善事业啊，这个要求了生死。如果能够不能够与菩提心相应呢，其实这个就落入就是如果只是修禅定，自己要赶快解脱了生死，那就落入小乘。如果说只是做慈善事业，但是没有菩提心，是也没有想到说要解脱自在的话，那就跟凡夫差不多一样，就是世俗的啊。所以要想成佛度众生，就必须要发菩提心。那这个发了菩提心，就等于种一个种子。经过一番时间呢，适当的机缘，它可以抽芽开花啊。所以换句话说，你现在发菩提心，可能我们现在菩提心不稳固。如果能够跟它让它更稳固，它种下种子，虽然呢，我们现在不是马上成为菩萨，不是马上成就，但是那一个种子，菩提心的种子它在我们累劫以来不断的去培养的话，它慢慢会抽芽开花啊。而且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种子种下去了，过一段时间，我们如果有所忘事，但是那个种子呢，在我们的心田中呢，遇到适当的因缘的时候，它会发芽出来啊。所以呢，不管是发菩提心了，然后直接就非常的勇敢的这个非常勇猛的走上大圣这个菩萨道，或者是先有的虽然发菩提心，然后后来还是觉得太难了，我还是自己修行了脱生死先再说吧这是蛮多修行者会开始说啊，菩萨真的是佛，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我要向佛学习。但是修一修太难了，众生也太难度了，众生也太这个难。帮助了，还是先把自己修好再说吧。所以有很多人是这样子。那这样子过后呢？但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变成菩提心就没有发起来哈。那但是呢，不见得就是说他曾经发的菩提心就会消失哈。有时候遇到适当的因缘，佛菩萨旁边的善知识的鼓励，或者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刺激到他。哎，他的菩提心又会发起来，啊，所以不管是直入大圣或者回小向大，其实还是发菩提心的功德。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有一个典故，就是佛陀这个说法，哈，那这个舍利弗还有一些声闻弟子呢，听听呢，就是觉得说，哎，这不是他们要听的，就要离席了，啊，离席了。然后这个佛陀呢，就派两位。就化成两个比丘跟他们一起的，跟着他们，然后跟他们聊谈话，哎，结果他们呢听了听，结果又回来听佛陀说大乘法，然后又发心。所以换句话说，他有种子的时候呢，有善因缘、善知识，能够善巧的引导的时候，他还会发起来的啊。所以这个菩萨戒呢，这个是我们三皈依五戒的时候，我们说净行受啊，那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这一辈子。但是菩萨戒呢，菩萨的发心呢，我们说净未来际啊，就是从现在到以后长远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是菩提心，就是那个种子种下去呢，它适当的因缘能够慢慢让它成长。那很多人以为说，大乘佛法就是到寺院里面烧香礼佛供养，这个就是大乘法。其实呢，在到大乘的寺院，汉传的这个寺院，这个烧香礼佛，你诵的虽然是大乘经典那但是呢，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呢，其实也还不是真正的行菩萨道因为禅定般若 啊，供养这些都是还是共世间的啊。然后，而且我们也从佛陀的这个故事当中也知道，释迦牟尼佛在释迦太子的时候还没学佛，那有一些外道他们修的禅定也非常的高啊，四禅八定啊。佛陀释迦太子听说也修得很高的禅定，但是那不能帮助解脱。那这个小圣的呢，他能够一定来启发智慧，了脱生死，但是。所以这个还是三圣共学的三圣共法，也就是说，这个声闻缘觉跟菩萨，大家都会修定启发智慧，所以它并不是这个大圣的特色。所以如果单单修持禅定或般若，或许可以升天或者了生死，但是不能成佛。要成佛，一定要发菩提心。所以有菩提心为根本的时候。你的修禅定就成大圣禅，你的修智慧就成了大圣的智慧，你的布施、持戒、忍辱种种的，就成为你这个以菩提心做根本，那就成为你佛道上的资粮啊。所以这个是说到不是以很多人说哦，我是学大圣的，我是到大圣的经典这个佛堂去学习的我在那里诵经，我在那里供养，就是大圣。这个还是。其实还是世俗的世间的一些做法而已，真正的在于我们的心有没有菩提心。那所以这个菩提心就像刚才说，它是一个大圣的法种，像一个种子。那我们如果能够撒下这个种子呢，就叫做菩萨，但还不是大菩萨，但是你能够发心啊，我要。这个向大家在慧命社我们发心，然后希望说这个能够呢，让我们这种发心帮助推动佛法，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学习的佛法，同时我们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不断的能够成长，希望我们以及大家有一天都能够像佛一样的圆满成就，那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心，那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大菩萨，但是我们。有这样曾经有这样子的发心，那就会看你就会看到，就像我们在座的一些学长们大家曾经在慧命社那学生的时候非常积极的发心，工作忙了，有时候在生命当中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或者什么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这个菩提心发心，因为你的专心的事情不一样了。所以暂时可能好像隐藏起来了，但是一有因缘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引发起来的。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它能够这个能够把它种下这个种子呢，让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让它这个不断的让它滋长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早晚课的时候，我们常在佛前做三皈依。我们说，这个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其实也这个也就是提起发菩提心、自利利他的一种心。所以每一天晚上睡觉前，早上早来早上起来，在佛前就念一下三皈依能够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身这个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那这样子呢，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那对你滋长你的菩提心呢是有帮助的。好，所以这个种子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让它不要消失能够不断的成长，茁壮的成长。好，菩提心呢可以分成几个层次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开始学习的，世俗的菩提心，有所谓的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然后呢，能够觉悟真理过后呢，就进入圣意的菩提心，就是圣意的话，就是以智慧、以真理相应的时候的那时候的菩提心所以愿菩提心呢，就是首先要对成佛度众生要有信心，要有大愿。所以，所谓这个信心，就是非常深刻的了解 有信心，这个有究竟圆满的佛果可以证得，而且也非常相信唯有证成这个能够成就成佛呢，才能够净化世间，拯救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相信有究竟圆满的佛果，也相信呢唯有成佛才能够彻底的帮助这个世间以及众生。那有这个相信之后呢，它就像一个目标嘛，然后就要发愿啊，敬畏来际，希望能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有这个信心过后，发广大的愿，要让这一个你这个信心啊落实啊，这个叫做信。所以信跟愿，我们叫信愿，其实就包括这个信心以及大愿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了解，有这个深刻的信心，然后发这个广大的愿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心愿的发心，就叫做愿菩提啊。愿菩提心，或者有时候我们说信愿菩提心，这个阶段叫做培养我们的信心，以及发这个愿，这个愿比较是一个动力，信心是了解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信愿菩提心，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那有了这个信愿呢，就是知道说这个佛的圆满，有佛的圆满，这个要成佛才能够帮助众生，然后有愿要去实践，那有愿了，那就有信愿了，那就要能够实行才行，才能够真正的，就像我们说八正道一样的，我们有正见，知道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知道因果，也知道说唯有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培养善的因缘条件，才能够得到善的果报。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合理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有正思维，对不对？正见、正思维，正思维就是正智。所以换句话说，信愿呢，其实是跟正见、跟正思维是很相近的。然后呢，你就要落实在正语、正业、正命，就说话的时候哦，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善的话可以说，恶的话不要说啊，因为我们心里知道说，如果我说恶的话，我会这个从因果的法则来说，这会带来苦果。所以它是以这种正见跟正思维来引导。所以这个信愿呢，其实相近正见跟正思维啊。那所以我们要落实啊，落实呢，能够在这个落实这个信愿的过程呢，它会让我们的信愿其实更巩固。就像我们说八正道一样的，你有正见、正思维，但是你要在实际生活上呢，去磨练啊，在自己想说话的时候，哎，你的正见有没有在引导你？我们上个星期说，有正见引导过后，我们觉得哦，我要说不好的话了，我们要升起一个精进的力，要想办法，不要这个被恶的这种坏这个坏的习惯去影响我们，然后有这个精进过后，我们要有正念。来把这个念头转到正的。所以这个是上个星期所说的正见、正精进、正念三者呢，是非常重要。在这个我们一般现代的这个语言，希望说转念啊，转从恶念转成善念啊，这个要你有正见，知道是这样子的念头，太负面的念头我不要。那你要升起精进的力，想要去转它，然后你最后还有一个正念去把它转啊。所以呢，这个行菩提心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这样子的过程呢，它会让我们的正见、我们的信愿呢更巩固。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更加强我们的慈悲以及智慧啊。所以，然后这个行菩提的内容呢，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其实就是菩萨戒法啊，菩萨学处就是菩萨戒法，它包括一切自利利他的这个行持，包括六度啊、四摄，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个爱与利他同事啊，这一些都是属于菩萨的学习啊。菩萨的菩萨戒法呢， 通常把它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叫做律仪戒，也就是防非止恶的，就是跟我们一般所说的五戒的内容差不多，就是不应该做的啊，这个杀盗淫妄这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另外一部分是摄善法戒，就是善的我们要积极的去培养。然后最后一部分呢，就是饶益有情戒，就是要更积极的去帮助众生。这是菩萨戒，把它归纳成三大部分的话，就是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啊。所以这个菩萨戒有时候也叫做三聚净戒，就是三大类的清净的戒啊。那所以以这样子的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来学习，这还是不处世间的。所谓有漏呢？就是还有烦恼，还带烦恼的，就是像我们凡夫，还有我执，还有烦恼的时候修学的，所以这个叫做世俗菩提心啊，所以还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啊，这是愿跟行啊。然后呢，能够悟入无生法忍啊，这是很高的境界了哈，能够证入真如的实相，就是能够体悟到这个不生不灭。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能够透视我空法空的境界，那这个时候就是圣意菩提心啊。那所以世俗菩提心呢，着重在我们的悲愿，帮助众生啊，这个以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愿啊。那有圣意菩提心的时候，跟真理相应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够离悲愿的。所以为什么菩萨道的这个菩提心，他从悲愿开始，那所以当他有智慧的时候，他这个是智慧呢，是不离悲愿的，不是说哦，现在知道说一切是不生不灭的，然后就开始不理众生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也能够了解到我空法空，换句话说，他也了解到众生的这个缘起性空，然后但是他又能够悲悯。而帮助他们啊，所以他是圣意的菩提心，但是他这个时候的菩提心呢，是会能够做得更清净。所以刚才呢，我们说在行菩提心的时候，做布施、忍辱、精进、禅定种种，还是有漏的，也就是还有烦恼的。但是圣意菩提心的时候呢，这菩萨呢，他有纯粹、非常清净的慈悲去帮助众生。就没有带着我执的烦恼在里面了，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的表现呢，它就更殊胜哈。所以愿菩提心呢，重在起信发愿；行菩提心呢，就重在从事利他啊，六度施舍。然后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就重在般若的一个正理哈。所以菩提心呢，其实就包括了这种信愿、慈悲。以及般若或者智慧啊，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把这个菩提心分成三类，那前面两类呢其实是属于世俗的，然后最后一个是跟智慧相应的啊。所以菩提心的根本呢是在慈悲，那所以立了这个大信心、大志愿啊，所以菩提信愿呢是，所以我们说常常说菩提信愿啊，它就像它是它的主体，然后它必须要有这个慈悲以及般若来帮助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修持啊，所以在菩萨道的修学过程当中，慈悲智慧，我们常常都说慈悲智慧。像去年的菩提之夜，我们谈到慈悲智慧，如鸟双翼啊。那所以呢，这个慈悲智慧，但是它是由菩提心来统摄的，是菩提心为一个主体来，然后以菩提心为基础来。带领这个慈悲跟智慧，啊，所以这个是菩提心与慈悲跟智慧的相关。所以这个刚才说到就是 菩提心呢，它必须要从这个，虽然我们说这个菩提心，但是菩提心跟慈悲很有关系。它慈悲心呢，从悲心而发的，它是比较稳固啊，所以它的根本在悲心啊。因为所以我们说这个菩提心的根本在悲心，因为靠悲心慈悲心而发的菩提心呢，它是比较有它是牢固的啊。所以这个悲心的主要呢，就是要拔苦啊。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比较简单的来说的时候，我们说大圣菩萨道，也就是主要就是要这个救度众生的苦难与特色。所以众生的苦呢，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哈。但是真正来说呢，其实都是自己找来的。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世间，我们大家都希望得到快乐。国与国之间本来都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大家不用打仗，但是好像大家都喜欢打仗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好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反正就是要斗来斗去啊，大家就是要不肯相让，然后也不能从大体的利益来想，不能从人类整体的和谐来想，这就是。就是我们的世界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世界啊，几个大国家在那边都互相的威胁，互相的在攻击，然后在家庭里面，有的时候兄弟姐妹啊，这个家庭有时候里面也是如此，大家都不肯让步，那朋友之间，包括我们自己身心之间也是还是如此，所以整个世界来说。不管从个人或者是到整个世界，其实都是苦。所以，但是要怎么样去救这个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啊。所以，菩萨知道众生的这种苦，那所以这个悲心为怀，希望能够这个救苦。所以是从这一点呢，这个菩萨立身啊，所以而发菩提心啊，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悲心而发菩提心，因为这个世间真的是太多烦恼苦恼那菩萨看得到这些苦恼的原因，但是众生看不到这个苦恼的原因，所以菩萨就忍不住。我看的这个苦的原因看得这么清楚，明明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众生总是纠缠在里面，把它越搞越苦。所以菩萨不忍，他希望帮助众生啊。那在这个，所以菩萨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要帮助众生，有两个观念呢，先要培养起来。第一个呢，就是。对一切众生呢，要有平等无差别想，就是说，要知道不要说哦，这是我的国家的，那是不是我国家的？这是我家族的，这是跟我家族没关的，那是我们凡夫都是众生，都是以这样子。但是菩萨要帮助众生的时候，第一个要打破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分别差别啊，所以要知道说，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另外呢，就是不管老幼年少，不管是聪明愚笨的，不管是现在跟我们很有亲切关系的，还是跟我们是有怨恨的，其实呢，真正从本质来说，彼此彼此没有什么两样。现在之所以看起来有差别，只是一时的因缘的不同而已，对不对？如果你想想。我们有时候以前一些朋友，有一些朋友可能以前我们没有跟他很那么好，现在跟他很好。以前一些很好的朋友，现在好像没什么好谈了。你们大家想想，小学的时候的好朋友，中学时候的好朋友，大学的时候朋友，那现在大家长大了，工作的时候的朋友，也好像，所以只是你说冤亲。这是跟我很有关系，这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另外一个人，他现在不是你的朋友，不见得以后就不是你的朋友啊。 对不对？所以呢，只是一时的因缘的不同而已。真正来说，都是彼此都是平等的啊。这是我们要做一种平等想。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是现在是愚笨的人，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成就；另外一个人看起来很有成就，我们就会啊巴结这个有成就的，看清没有成就的，或者是说自己现在好像很聪明。啊，很多事情会做，比如说现在啊，大家电脑啊，哇，这个你们现在很会做，这个剪裁，这个什么录影片呐、啊，那种种的，然后我们看到一些人呢不懂，就这样跟不上时代哈、啊。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每个人都会变啊，都可以学呀、啊，现在不会的。他发愤图强，他学，可能以后会比你更好。我们现在自满了，我们觉得我们会了，我们停止学习，到时候会比人差。那有一些人现在有一些坏习惯，哪一天他痛改前非，他可能会改得比现在还更好，或者比我们还要更好。所以不要轻视还没有学习的。所以佛教这个，尤其菩萨戒里面说不轻毁犯，也就是说不要轻视那一些这个犯戒的人，或者是说在这个规矩上没有遵守的太好，就是尤其在佛教的戒律上，我们不要轻视他，因为他可以，他如果忏悔改过的话，他可能会做得更好。啊，所以呢，不要轻视还没有学习的，也不要轻视毁犯，要给大家一种改过的机会。因为我们大家也可能是也会有这样子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很好，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好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呢，每个人的聪明愚笨呢，其实冤亲啊，这个是冤敌还是亲人啊，其实都是平等。所以我们不必骄傲，也不必自卑。也不必为目前的一点点的恩怨，反正都是暂时的，对不对？就会过去的，都会是改变。只要我今天努力一点，培养多一点好习惯，我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今天被我的贪嗔痴蒙蔽了，哦，做了太多的恶事，今天就是坏人了啊！所以呢，不要因为一点点的恩怨呢，就开始嗔恨。染浊啊，这个给自己以及他人带来苦果，所以要了解到说，每个人其实都平等啊，能够保持着平衡、安静的心情，平等的对待，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啊，那这个就是舍心舍在佛教里面，舍有一个，当然布施的舍，这是一种意思，另外一个舍心就是平等的心。就是舍掉这种不平等的心情啊，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平衡安静的心啊。所以第一个呢，菩萨要学习菩提心呢，第一个他要培养出来的一种心态，就是要帮助广大的众生平等的这个帮助广大的众生，而不是局限性的小规模的，而是能够看所有的众生。都以平等的心去看待所有的众生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舍心能够修成的时候，比较偏私的冤亲的意识就比较不会存在啊，就这样子就不会爱一个人爱得发狂啊，也不会恨一个人恨得去入骨这样子啊，因为大家都是会改变的啊。那其实呢，有爱必有恨，所以我们如果看我们世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很多事情呢都是因为爱。很多人说有爱才会带来快乐，但是有爱呢也会带来大悲剧啊。所以佛教所说的平等大悲呢，就是除去这一种不清净的染浊爱，而能够对一切众生呢普遍的给予同情以及救济。啊，另外一个心呢，平心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平等，很多人说那我们平等心，好，大家平等，一视同仁，没有嗔恨，没有爱念，那变成漠不关心，我都平等对待，说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升起不能对菩提心没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菩提心是要帮助众生啊。如果我们变成说，哦，我平等，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呢，就莫不相干，这种平等，那就帮不了我们的菩提心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对一切众生，能够有平等心。但是又同时要对一切众生有升起一种良好的那种和谐亲切的感情，这是不是这种私有的这种爱念啊？不是带着染浊的这种心境啊，就是能够对看到每个人能够欢喜啊，欢喜看到人，然后希望他也欢喜，能够给大家和谐亲切的一种感觉啊，而不是哦，这个是你对这个人好了，然后你就染着这个人，希望这个人这个对你特别好，种种的，那这样子就没有平等心，那你这种喜心呢，也不是清净的啊，所以这种成悦意相，也就是说欢喜常常保持一个欢喜的面孔，希望给别人带来欢喜那。也给大家一种，而且希这个能够看到每一个众生，都觉得每一个众生呢，都欢喜啊，那这样子的一种喜心啊，和谐而亲切的感觉感情啊，给大家啊，所以就像我们的说到慈悲喜舍、慈心观，你们大家常学习，给大家希望每一个的众生都欢喜，都快乐好，然后这个。能够看到他们也自己心里也欢喜啊，不单单是祝福别人欢喜，而自己心里也能够欢喜。成悦意相，就是你的面孔常常都是看到人啊，很喜欢看到人啊，而不是说我平等，我现在要这个了解到一切是不生不灭啊，这个是生灭无常、缘起性空的。然后呢，看到人。就不想看到人，那这样子呢？这个就很难帮助众生。所以这个喜心，喜欢看到众生，然后希望给众生欢喜啊。所以如果只有舍心呢，平等的观念还不能，这个，帮助我们呢，这个成就大悲而激发我们的菩提心。所以，这个。这种无所谓的平等心呢，最大悲的修学呢，并不能发生有效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的平等心，并不是漠视一切不关切众生，这是大家要了解的。所以所谓只是平等，就是说对待一切人能够同等的尊重啊，但是不是漠视不关切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修学菩提心呢，要。喜跟舍要并行啊，要能够同等的尊重每一个众生，又能够关切一切众生，心里呢就是养成一种一团的和气，一团的喜悦啊，一团的这种就是在这种平等的观念上呢，养成一种互相关切。彼此和谐的这种情怀，这个对大圣悲心以及菩提心的成就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很多人就在这一点上呢比较难平衡啊，所以以为说佛教说平等，等一下又说这个慈悲到底是怎么平衡啊？所以他换句话说，就是同等的尊重每一个众生。然后同时又养成一种关切众生啊，彼此和谐的这种情怀啊。那这个培养菩提心呢？哦，8点呢？总共呢有，就是说经典上告诉我们要帮助怎么提升我们的菩提心，有几个方法。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从自己的父母开始想哈。那所以，然后再广大一点，就是佛教常说，在三世轮回当中，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把 一切众生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这样子想的时候呢，那就比较容易升起我们关怀众生的心。第二呢，想到父母的时候啊，就是想到父母照顾我们，我们应该要念感念他们的恩德，希望报答他们的恩惠啊。那因为我们从自己的母亲，从当然这个说念母，其实也是念父母恩的意思，不是说那父亲去了哪里啊？但因为母亲大家比较容易去感受，但是父亲也一样的哈。那就是从现在的父母知道说父母对我们的好处，对我们的关怀，那我们要感念他们的恩德，我们要报答，然后更推广。这种曾经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对所有的众生，我们也要念恩，也要感恩，要求报恩，希望报答他们，希望说啊，他们对我们这么照顾，这么的疼爱我们，这么样的为我们牺牲，那我们要怎么去报恩啊？尤其是在他们痛苦的时候，所以在想到所有一切众生都可能在现身的父母，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爱护我们。就像我们看到素贞照顾他的女儿一样，啊，那他女儿长大过后，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你要怎么报恩。那所以呢，想到我们的父母，也可能我们以前 baby 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子照顾我们，所以我们要报恩。那想到过去的父母，可能也是一样的，如此的尽心尽力的报这个照顾我们，所以对一切众生，我们也不要忘他们的恩惠而尽心报恩。所以这是前面三个阶段，那这样子呢，升起让我们培养出一个要帮助，因为很多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菩提心扩大，去想到一些众生，所以就从母亲开始扩到一切众生。因为从三世轮回当中，我们知道所有的众生都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曾经是我们的父母。那从这里呢，再进一步的修慈跟悲啊。那慈呢，大家也很熟悉，就是给大家带来，给众生带来快乐以及幸福。那悲呢，就是拔苦。所以要报答众生的恩德，我们希望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大家得到快乐。所以我们要有培养慈心，但是又觉得如果众生的苦恼根源不除，拼命就是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娱乐给他快乐，啊，就是比如说一个小孩，哎，他这个有一些坏习惯，那你希望给他快乐，你就拼命买他喜欢的东西，但是他的坏习惯不除掉的话，他的这个不能够得到真正快乐。比如说一个小孩，他有赌博的坏习惯，然后他喜欢有钱，那你就拼命给他钱，但是没有帮助他除掉他的坏习惯。那所以呢，这个有这个慈心，希望给他快乐，但是又想到说众生的苦恼的根源，他的根源就像这个会赌博，你不帮他除掉他的这个苦恼的根源，你只是给他快乐，只是非常的短暂，而且不彻底啊。所以呢，悲心是拔苦，就希望说能够令一切众生呢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苦恼的原因，而能够真正断除这个苦恼的原因，而得到究竟的自在啊，才是真实的救济的苦难啊。那所以慈悲的这种修学，大家也很熟，因为大家都修慈悲观，很多很蛮长修慈悲观的，所以也是就从父母到我们亲爱的人，然后到我们不认识的人，甚至一些仇恨的人啊，我们都不断的去扩大我们的心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能够得到慈无量、悲无量啊，那这样子不断的进行。那但是这样子的进行呢，还要更进一步，还要强化这个悲心，发动成种种实际的行为，救众生出苦，这个叫真上意乐。也就是说有慈悲心，这一般我们都有一点的慈悲心，但是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啊，我很同情他，我很慈悲他，但是那种强有力的心行愿呢，就是 热心的高度不够啊。如果你热心高度很够的话，就像说菩萨，他就觉得说这个正法不能熄灭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正法啊，要给它广泛的流传，不管这个世间已经到现在太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太多了，我们必须要能够坚持，不管有多困难，时间有多长，效果有多大。众生有几个在听，我们都必须要能够尽量我们的这个热心去弘扬佛法，去鼓励大家认识正法的心，还是要强有力的啊。所以这个是增上意乐，这个是要把这个悲心强化啊，能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尽心尽力的去救众生啊。就像大家现在在筹备菩提之夜哈，那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啊，大家可以啊晚上不睡觉，拼命的在准备啊。那这个在年轻人呢，常常会有一种狂热的心啊。那如果把这个狂热的心呢啊用在这种菩萨，你把它想象成菩萨，为了救助众生，他完全忘记自己，只是想到怎么帮助众生，然后这个慈悲心能够落实在实际的行为上，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而去帮助众生，那这个呢就是增上意乐，这是比刚才所说的慈跟悲呢还更强有力的一个愿行。那有这样子过后呢，这个所以刚才说就是如果有只有悲心没有增上意乐是不够的，因为到时候如果说有这个事情比较挑战性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去帮助了啊。所以一定要像菩萨一样，不但有慈悲的心肠，还要具有增上意乐，激发实际的行动，给予众生实际的利益啊。这个是增上意乐，所以这是第六个阶段，最后呢才达到菩提心的成就啊。就到菩提，你增上意乐的时候，就像刚才说，就看到众生的苦，就像自己在里面，也就是会马上跳进去啊，要帮助众生。所以有一个典故呢，一个譬喻，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小孩掉进粪坑里面去了，啊，妈妈跟姐姐啊在旁边跳啊跳啊，就救他救他，但是没有人敢跳进去，那可能爸爸来了就跳进去。不管那个粪坑有多脏多臭，他还是跳进去把他救出来。也就是说，那时候他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了，他只会去把他救出来啊。所以这个就说到能够不是当旁观者，而是自己跳进去，啊，为众生的安乐，为自己的安乐啊。所以这个是说到菩提心的成就啊。就要透过这样子的修学呢，能够让我们菩提心慢慢成就。但是这个，所以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心成佛啊，把自己的悲心愿行跟众生打成一片，那这样子的大心愿的坚固成就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菩提心的成就。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说这个菩提心是一种动力哈，那知母念恩念报恩，然后慈悲增上意乐，然后成就菩提心。这个呢是愿菩提心的成就，还没有完全成就，只是第一个阶段，只是心愿部分的成就啊。那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呢，善财童子53参啊，他有说到他已经发菩提心，但是不知道怎么修菩提恨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到了发了菩提心啊，这个心愿菩提心成就，就发心成就，但是接下来就要修，才能够让它能够更稳固啊，而且更圆满。那所以发心之后呢，就要实际的修学啊，然后这个修学的过程，行菩提心。啊，就不是持戒、忍辱、精进、止观、等种种的，然后这个最后呢，体证不生 诸法的不生不灭，就达到正义菩提心啊。所以这个就是从出发心修行悟证啊，这个整个阶段呢，其实都还是菩提心的修学。所以我们学佛其实也是菩提心的修学，以菩提心为主轴，然后呢再配合其他的，不管慈悲智慧这个六度四摄种种的八正道啊，其实都是如果以菩提心为导的话，那你的八正道的修学也成为菩萨道的修学。所以菩提心好像宝珠一样，一抹它就也亮啊，它这个一分一分的圆满，最后就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个菩萨道的修学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菩提心的修学。如果你们看这个下面的这一段呢，下面的这一段呢，开始发菩提心，这个可以说是愿菩提心，这发心成就，然后从这里到这里到无生法忍，刚才说无生法忍就圣意菩提心嘛，啊，所以这一段呢，最中间这一段其实是行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成就，然后就这里呢，都是在行的时候就。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不断的去磨练自己，提升自己的慈悲以及智慧，然后就得到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过后还是继续的，但是现在的心是清净的，因为已经这个破我啊，那所以以清净的菩提心在不断的修学，最后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它是整个过程都是一个菩提心的修学。所以我们今天谈呢菩提心啊，就从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圣意菩提心。那有的时候在经典里面，还是刚才所说的菩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是不同层次的啊。然后这个也有这个所叫做五道菩提啊，从发心菩提、复心菩提，就是在修学这个六度种种的慈悲智慧。然后明心菩提就是跟这个圣意菩提，这红色的都是一样的阶段啊。然后这个从明心菩提过后呢，就是这个得无生法忍过后呢，在出道菩提这一个部分呢，这个是以清净的心在修菩提心，最后得到究竟的菩提啊。所以今天谈这个菩提心，希望说给大家更深刻的了解菩提心在我们学佛当中的重要性。所以大家在筹办菩提之业的时候。希望对菩提之业这个菩提这个两个字呢，会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也借助这个筹办菩提之业的过程呢，希望自己发菩提心啊，向佛学习。虽然我们是这个幼稚园 preschool 的这个发心，但是只要种子一种下去，我们希望它慢慢成就啊，所以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发菩提心啊，行菩萨道。最后呢，大家都成就究竟的菩提。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好，时间超过了，有没有问题？